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越讲越有理。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听众朋友好，你的收听的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我是主持人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5月29号星期五，川普总统就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这个情况发表了新闻发布会的。内容里面讲了好几点的，主要是框架性的内容来的。那么究竟还有没有回旋余地呢？那我们今天请路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咁佢咧就一開始就係強烈批評中共啦，即係攞美國好多便宜啦嚇，又怪自己以前任嘅總統啊做得唔好啊呢啲嘢啦嚇。咁又講到咧就係即係中國佢因為武漢肺炎或者叫中共病毒呢樣嘢，佢係用武漢肺炎咁樣嚟講嘅。
意料之中咧，佢肯定會涉及呢一方面噶啦，因為而家目前因為呢一個病毒咧，使到美國已經死咗超過10万人啦嘛。
咁跟住咧就轉入話題，就講到 WHO 啦，就講咗會正式同佢即係割席噶啦，大家唔會再有關係噶啦。嗰啲錢咧，啊美國會係用喺其他嘅醫療機構度嘅，呢、這個即係我覺得係相當嘅即係重要啦。咁啊講到咧就係、是、美國對中資喺美國嘅投資係好多嘅疑問。即係佢哋會係睇呢樣嘢啦，跟住就講呢、這個香港嘅問題啦，中英聯合聲明啦。咁喺香港嘅問題度咧，佢即係始終都係會講翻嗰個中共嘅今次嘅國安法咧，就違背咗個基本法啦，威脅到香港嘅自由啊，威脅到香港嘅自治啊，咁樣對邊一個人都係唔好啊。咁佢啊稱讚咗香港係一個自由嘅社會啊，各方面嚇，本來以為咧香港會成為中國嘅街模啊，就係俾中國去跟嘅，結果而家咧中國咧係逼香港咧變成佢哋，變成一國一制咁樣。咁佢最緊要嘅兩樣嘅講咗兩樣嘅嘢咧，就話基本上咧就係會將香港政策法內容裏邊嘅嘢咧，佢都提到，而且咧即係話佢哋會係取消嘅。咁咧就係包括咗。即係佢話會影響同香港嘅所有協議都會有改變㗎啦，從引渡到出口管制，去到仲有一啲出口嘅限制，仲有咧就係高科技嘅出口啦嚇，呢啲就係香港政策法裏面提到好清楚嘅。另外咧就係亦都會係修改香港嘅旅行。建議所謂的成日都講的 travel advisory 啦，咁 travel advisory 對我嚟講，即係其實佢可能會警告美國人去香港旅遊咧，可能唔再係好似以前咁安全啦。travel advisory 佢冇講到好多，佢淨用咗一個字，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呢件事都係重要咯嚇。可能去香港會有出現，好似兩個加拿大人去到喺北京俾人哋綁架，因為孟晚舟事件咁樣嘅嘢嚇。咁跟住咧，亦都會取消一啲優惠政策啦嚇，會徵收相同嘅關税啊咁樣。即係呢方面就完全係香港政策法方面嘅嘢。咁跟住咧，佢哋就會採取必要嘅步驟咧，係嗰啲直接或者唔係直接破壞香港自治嘅中共同埋香港嘅官員。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整个有关香港，佢就系讲咗呢啲嘢啦。
好似好多内容咧，都系我哋预料之中嘅。咁你点睇川普净系发呢一啲咁嘅内容出嚟咧？佢入边讲明咗乜嘢咧？
我听完之后觉得话，即系都系我哋都早就谂到噶咯。呢啲我哋前两日都爆咗料噶咯。咁点解冇讲到啲新嘅嘢？咁后屘我谂一谂之后咧，就觉得其实阿川普呢番讲话咧，佢系一个框架式。就等於咧，就係人大嗰個決議案啊，國安法嘅決議案，好佢好框架式。作為總統，我諗佢冇必要而家將好多嘅內容或者將個細節講出嚟。 咁呢個係一樣。第二樣嘢咧就係呢個亦都係個談判啦。你知道啦，川普係談判專家啦，呢個係一個談判嘅技巧。佢將好大嘢抌出嚟，然後中間會點樣做，可能就要睇下後續嘅發展啦。呢個係其一啦。咁第二樣咧就係前兩日咧，係應該係庫特洛佢接受福克斯嘅訪問嘅時候講到咧，其實美國已經有咗呢個病毒同武漢實驗室嘅關係嘅極詳細嘅報告，但係佢話而家咧佢哋唔打算即係出版啦，因為咧佢話有兩個原因，就係第一個就係因為仲有一啲醫療嘅設備咧，美國要靠中共去供應嘅。第二個咧就係產業鏈咧，仲需要一啲時間咧係離開中國。咁所以為咗呢兩個原因咧，佢哋係會係喺六個月之內咧公布。而六個月如果你數一數咧，就啱啱就係十一月咁上下啦嚇。咁就係阿川普嘅選舉嘅即係最高潮嘅時候。咁所以我覺得為咗同樣嘅原因咧，好多話咧。美國而家佢仲係有少少投鼠忌器，佢唔想第一個就係談判技巧啦，佢唔想即係去到盡啦，佢睇下對方點出牌啊，然後佢自決定點出牌。另外就係有一啲嘢佢係要掩護住嘅，即係佢仲要係即係顧及到即係美企啊，同埋佢一啲國內嘅一啲需要嘅。
除咗川普講嘢之外，呢一輪美國啲同盟啦，好似都講咗好多嘢喎，有冇用啦嚇？
佢嘅同盟嘅反應咧，好犀利下。第一咧就係日本出聲啦，日本安倍出聲啦。咁我覺得日本係不嬲係咩聲都唔出嘅，佢哋係非常之靜默嘅。有關中共嘅議題，佢哋好靜默。但係安倍居然自己出嚟出聲，講到即係香港對日本係幾咁重要，對即係今次嘅變化覺得係深表關切，講到相當長下。所以呢個安倍嘅出聲係會對中共有刺激。咁另外咧就係五眼聯盟嘅四眼咧已經出咗聲，但係咧就紐西蘭咧就係個總理冇出聲，但佢哋個外長有出聲，係私下寫咗封信去支持嘅。咁所以即係呢啲我哋都前兩日就已經係咁樣噶啦。但係歐盟今日終於出聲啦，歐盟咧就係表示嚴重嘅關切嘅。咁所以如果你計起嚟咧，所有係美國嘅同盟國咧，幾乎都出咗聲噶啦。咁啊，就係如果你再計亞洲嚟講，係韓國啦。韓國始終係非常之靜默嚇，冇出到聲，但係應該出聲嘅都出咗聲噶啦。咁仲有啲其他嘅發展咧，就係比較係民間嘅，就譬如話彭定康啦嚇，佢就發起一個聯署，咁就幾日之間咧，就係有36國嘅超過700名嘅政要咧係簽名。是 去譴責中共今次破壞了這個中英聯合聲明的。另外呢就瑞典很有趣，瑞典有一個議員呢他帶頭，然後有600位的瑞典議員呢是發表聲明的。這個是個別的國家，但是你想想瑞典一個小國，他600個議員發表聲明，其實代表了他們全民的了。當然台灣亦都係有佢哋好多聲音啦嚇，其中一個咧就係佢嘅國會裏邊咧跨黨派咧就會成立一個所謂嘅香港友好連線啊，呢個就係準備佢將來嚟講喺立法方面啊，或者係實際嘅點樣幫助香港去台灣嘅人，佢哋而家已經有個框架喺度啦。其他民間嘅，譬如韓國嘅校園咧，已經陸陸續續咁樣出現咗好多即係撐港人嘅一啲呼聲啦。嗱，呢啲嘢都係好重要嘅，唔能夠話佢係民間就唔重要，因為喺民主社會裏邊，如果你民間嘅聲音越嚟越強嘅話咧，即係其實你真係都好直接影響到嗰個政府嘅。咁所以我哋睇緊咧，就係話好多嘅聲音慢慢咁出。當然，美國喺政府方面。在他同盟國方面他做了主導，這個就是我所說的川普說這麼多話，但是沒有說到的他在做的就是這一樣東西。我們上次也提過 G7 會議裡面，我們不知道他會不會再討論，但是以現在這樣的情勢應該會是的。但是我自己覺得呢，因為這個國安法呢，按照人大現在這樣的，就是他也都行得非常之快，他做了些什麼呢？或者我很快再說一說。佢咧就係聽講佢而家嗰個港澳小組啊，韓正領導嗰個港澳小組咧，會改為咧 本来叫做协调小组嘛，而家会改为领导小组，港澳领导小组。咁你睇从佢个字眼嘅改变，你要知道中共而家佢基本上佢就系要系控制香港噶啦。另外咧就系公安部长赵克志今日咧就见咗阿邓炳强啦，然后佢就话会全力指导同埋支持香港警队。指導以前從來冇用呢個字，雖然佢哋一直做緊嘅就係呢啲嘢嚇，公安混入港警，阿蓬佩奧個報告裏邊有提到呢一樣啦，咁一路做緊，但係而家咧就係名正言順啊，港澳小組不嬲唔係協調係領導，但而家咧就名正言順，所以佢哋都行得好快脆，香港人都行得好快脆，除咗移民嗰、那個佢哋好多嘅諮詢啊，睇下點樣去可以去移民其他國家之外咧，今日就出現咗搶美元嘅情況啦。聽講咧，就係搶咗5000亿，大概係香港外匯儲備嘅14%，呢個都好犀利喎。咁有好多咧，就喺從中資嘅銀行將錢咧，就係轉到去美國銀行，香港嘅美國銀行。所以而家香港人亦都係喐緊，但係我覺得即係香港人能夠做到呢啲嘅，即係暫時講都唔代表啲咩嘢啦嚇。最主要我就覺得都係。絕大部分人都係唔係咁容易移民嘅，唔係話講講就可以移民嘅，好多人都係會留落嚟嘅，所以跟住嗰兩三個月咧就係好關鍵。點解會咁講咧？即係而家嚟講，全世界同中共係玩緊蘇哈嚇，大家你出張牌，我出張牌。當然人大嗰個常委早就已經知道，早就非常之清楚佢要點樣去控制香港啦，係嘛？公安派埋去啦，改埋你嘅法律啦，解放軍又喺後面啦，然後跟住又有成隊人喺中國嚟到香港同大家洗腦啦。另外咧，啲黨支書咧就一定會入駐嗰啲公務員團體啊，入到各個大學啊，點樣去監管啊，點樣去操控啊，點樣用儀器啊，用一啲攝像頭啊。點樣鼓勵民眾互相告發啊？佢呢一套嘢，佢已經好清楚點樣去喺香港推行。但係佢只係喺佢嘅想法同埋可能已經有文稿之間，佢亦都可能睇緊國際點樣反應，香港人點樣反應。呢一段時間好短嘅啫。如果係按照我哋預測嘅，佢六月開會，佢頂多六月到八月之間，佢就已經公布。所以香港人有一段好短嘅時間。去作回应，世界亦都有一段好短嘅时间作回应。
咁你觉得仲有冇机会有回旋余地啦？
不过咧，我觉得而家嚟讲咧，全世界即系除咗疫情之外咧，所有嘅焦点都系放喺香港嗰度。香港得到世界嘅舆论好多嘅支持。咁我亦都见到有即系民间嘅力量啊，甚至系美国嘅啲人啦，或者系一啲系你喺 social media 里边喺加拿大啊，你会睇得到有啲人都系关心呢样嘢。佢关心呢样嘢好多时候，因为佢哋关心中国，即系觉得中共非常之 aggressive， 即系好侵略性好大，所以任何同中共有关嘅议题，佢哋都关心。咁呢個啲大概就係咁樣嘅情況。香港我亦都聽到佢哋即係而家喺佢哋嘅策略嚟講咧，就希望係打散而唔係集中反抗啦。因為集中反抗200万人出嚟嘅話，第一而家仲有所謂嘅 social distancing 係嘛？有啲人真係覺得佢出嚟佢為香港佢熱血沸騰，但係一講到你話 social distancing， 佢可能會患上呢個流感，佢都唔想。咁所以亦都冇必要去犧牲啦，因為你出到嚟就你一出手就停打噶啦，即係佢而家濫暴得極度厲害噶啦。所以亦都有好多嘅討論，係咪應該打散，諗啲新嘅方法，而唔係集中係去反抗啊？呢個即係唔好輕易咁犧牲，呢個第一樣啦。第二樣咧就係話，而家啲佢哋都感受到國際嘅即係嘅支持，即係我聽講以前咧，佢哋要周圍揾人嘅，要去揾媒體啊，希望佢哋去報導啊，但而家唔係。所有的政要、外國的政要啊，外國媒體要主動去找他們嘅，咁就即係個國際戰線經過一年之後咧，已經係成立咗噶啦。咁啊，跟住就當然佢哋就係仍然係即係觀察緊立法會啦，喺九月嘅選舉可唔可以攞到個35+，佢哋所謂嘅35+就係泛民攞到過半數嚇，即係仍然喺呢一方面咧係作即係好大嘅努力。咁另外咧，亦都有好多人表示，你能夠移民你就移啦。好多人係移唔到嘅，特別係啲年輕人，好多亦都唔想移。佢哋願意承受，佢哋明白 在这段时间香港会很辛苦，即不但是被滥捕，所有的自由被剥夺，所有的记者和评论员都要是很小心，因为一下踏红线的话你不知道他会不会追溯，然后捉了你。我想他们都很清楚，你无谓的牺牲就是无谓的，所以就是那个气氛是很压抑。但是他们的希望就是说，即是整个香港的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的议题。
所以很多人说现在香港呢直头就是反共的桥头堡、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地方来的。
所以现在也都看得到中共是走下坡，所以大家都是将它放一个比较大的框架去看，就是看中共你究竟可以走几耐。在你和美國的博弈裏面，你是不是會輸得很慘？你究竟是不是真的好像你自己那麼自信會贏？現在是完全是有另外一種這樣的視野，他們是將自己放在一個更大的，或者所謂他們經常舉牌所謂的天滅中共的一個這樣的框架裏面去看香港的問題。所以大家都在看著等著，但你亦都願意承受，他們知道在個過程裏面他們會很辛苦，沒有工作啊，被人捉啊，受傷啊，那些藍絲的家庭裏面受到很多的壓力啊，他沒有想過始作俑者就是中共，最壞的是中共嘛，你是不是你罵個兒子做什麼，是不是？但是他們這些你很難跟他爭吵，是不是？他們的承受已經是成年的了，他們都會知道，但是他們願意，特別是年輕的一輩是非常之願意知道他們要面對的是什麼。
中共一意孤行，就是要在香港做这个香港国安法，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通得过，会不会在他准备通过之前第二波疫情又来，那时候还有没有机会开会呢都不知道，这个是未知数来的。但是香港被严重的打击，这个是肯定的。那么接着下来这几个月，正如路桥说的，有可能是出现很多变数的，咁我哋会继续跟住嘅。你而家收听紧嘅《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拜拜。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这个28号开会结束，李克强呢作为总理就得回答记者问题。他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就谈到 GDP， 谈到这个小康的全国进入小康的这故事，应该是今年进入小康。他嘴一溜的呢，他把话给溜得出来。他说呢，平均数我们能大概是平均数大概是3万人民币一年。但是全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呢不足1000块。这话一说这就吓掰了。14亿人占6亿人，一个月不足1000块。到北京城租个地下室都租不了，就这点钱租个地下室都租不了。哎，那哦，人说完了，这李克强啥意思了啊？要跟这个核心对着干。他没有，他只是说了一句实话。当他想去佐证他的真实的一面，就是在整个记者会上显得比较坦白，比较自然啊，比较就是记者会嘛，总理总是总理嘛，只要往一稍微这么一走，那就是真的，那就出了麻烦了。所以网上就在讨论他为什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我个人觉得没啥意义。真的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意义，它只不过就是真实的故事。身为总理呢，在中共官场的环境下，他从学校里的团支部书记，他从农村，他考大学的时候是在村头下地的时候接到大学通知书的。那他在村头接的大学通知书，他在学校作为团干部，然后就这个角度等上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他就是给人家打工的，永远是听喝的，永远是被训斥的。一个听喝的被训斥的，一个想在学术上，就是说在中国的近代史当中有一个说法叫科学救国，大概是这样。 一群文人想去拯救中国，人心就是说人的背景什么都是很善良的，但今天在中国遭遇的是鬼，是魔。如果不是魔，如果不是鬼的话，人家为什么喊叫天灭中共？歼灭中共喊出来就是人战胜不了了，人面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李克强是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出来的人，你对他有什么太高的奢求跟这个期待的话，是你有毛病，跟他没关系，他就这样，他一辈子就是碌碌无为。碌碌，人说开玩笑，人总理叫碌碌无为，他今天这官当到了天上，他也是个碌碌无为的人，他只是一个被人使用的工具。人大开会，他不提一国两制，不提 GDP， 不提这个九二共识，不提和平统一，只提统一不提和平。在结束的报告中，有关港版国安法他只讲了说43秒钟，结果在结束语上，和平统一、九二共识、一国两制，他一个中国，他都说出来。但是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中，透显出他没有任何分量。为什么？他的报告就是不得不有报告，所以就做了个报告。那做了个报告，可以提九二，可以不提九二。那我一开始什么都没提，因为没时间。九二共识是骗人的，那骗他们的。今天人家把共产党势力以国民党为代表，以韩国瑜为代表，全给干掉了。我一点招都没了，你提不提就那么回事了。他李克强也知道提不提就那么回事了，没用了。所以在我眼睛里，是在台湾人民拒绝中国共产党，香港人喊出天灭中共之后，习近平才扭过脸来又过来奔香港来了。这是他唯一能够表示自己权力的地方。自己是一个光着屁股的皇帝的这么一个赤裸裸的权力者，在我的权力之下，我什么都敢干。所以现在很多人去分析他，我觉得你不要分，你一点用都没有。如果你相信歼灭中共，如果习近平把自己跟中共完全利益完全绑在一起的话，他就是魔鬼的化身。人有什么能力能够分析出来魔鬼的想法？人只会站在今天再败落的人，你是个人，你只会站在一个利益跟欲望的平衡上去分析他因为所以。习近平不在利益中，习近平不在利益中，以利益说话。共产党不在利益中，共产党在毁掉全人类中，但他在利益中说话，以利益为基础把人毁掉。白宫官员警告中共国将为其严重错误负责。嘿，他没认为是严重的错误。我们做节目早，那今天川普要针对中共国的事情呢，据说他要召开一个新，就是真正新闻发布会，完全对今天中共的概念拿出他的白宫的政策。蓬佩奥在28号的凌晨，北京时间28号的凌晨已经发出正式声明，美国国务院正式认定香港严重伤害了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的这种现状，香港政府的做法。所以在他认为 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不存在了。这是在美国美国所设立的香港人权这个民主与人权法案的背书之下，美国国务卿在第一个半年之内必须拿出来的报告，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那将意味着白宫 是否还持续在一国两制背景之下的香港特殊贸易关系法，现在那就等着白宫喽。所以这种警告可以说是为川普将拿出的政策作为一种背书。那川普能够做什么？不知道。现在真正的杀手锏，真正的杀手锏和可能会对他对香港有了致命打击的，就是港币跟美元的联系汇率，它是固定利率。香港金管所说了，说我就故意的要去保持如何如何，就是香港要故意保持港币的这种联系汇率。如果国际社会真的把香港当成北京一样，如果国际社会真的想对中共采取致命打击的话，英国、欧洲、日本加上美国中央银行联手打击港币，就全给它摧毁了。这就叫战争，不用动枪动炮，把港币废成纸就行了，那没问题的。现在的金融是国际一体化，国际一体化拼实力，但是呢它就难了，对不对？第一，它的金融不归政府管，是独立的。第二呢，各自太多的利益太大，人们摆脱不了利益。德国默克尔非常沉默，只说中方要尊重香港高度自治，还就这么回事儿。他的德国汽车、德国工具、德国高端的这种民用产品要指着中国人消费。所以大家要知道，圣经启示录当中描绘的最后的魔鬼叫大淫妇，最后的魔鬼叫大淫妇，他勾引淫荡，欲海无底，把那些全毁了。日本召见中共国大使，深表忧虑，不提抗议，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故事，对吧？美国制裁对港人及外资影响最大，官员承认很难动摇北京的决心，没错。他习近平绑着共产党，香港人最后的呐喊是歼灭中共，所以习近平绑的是魔鬼跟无尽的地狱。所以人当顾及利益的人根本没能力抗争他，而相反，习近平要的就像小电影《小丑》里那一份感觉，你们都是垃圾，你们根本不在我的境界中，所以他把自己感觉是皇帝，但别人都说他很蠢，因为你到底要得到什么？他什么都不要，他只愿意看到全世界人为他的行为而痛苦，感到一种报复式的快乐。为什么这样？今天太多的人不相信神，不相信生命，只相信自己的利益，所以遭到了这份报应。相生相克的道理的出现，在唤醒着人能够改变念头。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此期到眼前。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请听来自李铭的评论文章，国际聚焦中共活摘器官。近日国际社会再度聚焦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2020年5月27号，美国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 China 简称 CPDC 向总统川普和美国国会提出十项建议，其中包括要求川普总统带领全美国终结中共强摘人体器官这种 organ genocide 恶行。 CPDC 副主席 Frank Gaffney 表示，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构成大规模的反人类罪，美国急需发挥领导力采取行动制止。无独有偶，5月25号加拿大国际人权和宗教自由影子部长国会议员大卫斯维特 David Sweated 在国会辩论会上力数中共严重践踏人权的实例，并呼吁加拿大政府采取行动制裁中共。斯威特特别提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包括在国会国际人权委员会听证会上获得的关于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词和令人信服的证据。5月7号，法国的医生反对活摘器官协会举行了网络电视会议。法国国会议员埃尔路女士表示，好显然法轮功学员是这一场迫害的受害者，身为议员当然要行动起来制止活摘器官这一种迫害。曾致力于修改法国生物伦理法的埃尔路女士强调，我认为应该揭露活摘器官，并尽可能给更多的人知道来制止器官的贩卖。1999年7月，中共非法的镇压法轮功，干涉集团与中共以洗脑酷刑、掠杀等手段胁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2006年首度曝光。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多个机构发布独立调查报告，证实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器官，而且数量惊人。今年3月1号，英国独立人民法庭正式发布了长达160页的全文判决报告。这个法庭表示，中共活摘器官是本世纪最严重的暴行之一。4月30号，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的最新年度宗教自由报告写道，人权倡导者和科学家提供的证据显示，强制摘取囚犯器官仍在中国大规模的进行，据信其中很多受害人是法轮功学员。2020年1月，法国修改了生物伦理法，要求对海外实行器官移植的法国公民建立国家登记制度，跟踪海外器官来源。2019年11月，欧洲理事会反对人体器官贩卖公约的正式签署。2019年11月30号，日本、韩国、台湾的 NGO 组织发表东京宣言，提出11点声明，并成立中国器官移植滥用亚洲咨询委员会，联合更多的亚洲专家的力量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防止移植旅游需求方面的扩大，遏止对中共器官移植医护人员的培训，要求各国政府不准涉嫌参与活摘器官的人员入境等。法国生物伦理法的修改，欧洲理事会反对人体器官贩卖公约的签署和东京宣言的发表，这三者一致向国际社会宣示，各国的患者不会亦不应该成为中共活摘器官的帮凶，敦促各国能够采取相应立法措施，更强而有力的共同遏制这一种前所未有的反人类罪邪恶暴行。去年的2月18号，美国阿肯色州众议院通过1022号决议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2月27号，加拿大国会外交和国际发展常设委员会通过 S240 法案，将在海外移植未经过许可的器官视为刑事犯罪，而且不接受参与过非法器官交易者以移民或者是难民身份进入加拿大。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指出，中共强摘器官的残酷暴行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加拿大自由党国会议员 Boris Wozniacki 则用当今时代最黑暗的罪恶来形容强摘人体器官。他说，自从二战以来，我们从未看到过好像中国这样的由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运作的工业规模的人类恐怖。前面讲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决议案并不罕见，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进行器官买卖谋取不法暴利，严重的违反国际人权公约，受到联合国、美国国会、欧洲议会高度的关注。随着中共活摘器官多项证据在全世界大量曝光，引起了各界极大的震动和关注，越来越多国家的国会议员相继对这种人神共愤的罪行表示愤慨和谴责，制止迫害成为国际主流社会的共同愿望。已经颁布相关立法的国家包括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挪威和台湾等，在阻止其公民从中国非法获得器官方面已有了显著的成效。2012年10月3号 ,106 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开所掌握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2013年6月27号美国国会众议院281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强摘器官行为，并要求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器官移植业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起诉那些参与这一滔天罪行的人。决议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修炼者。2013年3月21号澳洲联邦参议院通过一份议案，就联合国和欧洲理事会提议的一项防止贩卖器官、打击贩卖被摘除的人体器官的国际协议，要求澳洲政府支持联合国和欧洲理事会的倡议，并反对活体摘取器官的行为。各地民众极为关注这个事，很多人主动的签名声援反迫害。仅仅新州一地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收到了逾10万份的澳洲市民签名的请愿书，递交到新州上议院，强烈要求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暴行，并支持新州立法禁止非法器官移植和交易。2013年12月12号欧洲议会高票通过一项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活摘器官是人神共愤的滔天罪恶，突破人类道德和伦理底线，亦是中共最惧怕被揭穿的死穴。从国际社会的殷殷期盼可以预见的是，这一批丧心病狂的加害者活摘无辜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最终将在法律的审判和严惩中偿还其罪恶。正好像各国议员的诚挚呼吁，更多的人们秉持善良，从而汇聚国际正义，早日结束这一场残酷迫害，被泯灭人性的活摘器官罪行不再祸害世间。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远真播报。
请听来自觅真的评论文章《勿忘六四》，解体中共六四事件给人类留下的历史责任。31年前发生的六四屠城纪念日到来了，庚子年确实是个多灾多难的年份。至5月28号从武汉爆发的中共病毒已蔓延全球180个国家，感染587万人，死亡逾35万人。由于中共的数据是假的，实际感染和死亡人数更多。在这场几乎波及整个世界的大瘟疫中，中共的所作所为被世界进一步看清了中共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据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5月28号报道，星期四中共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被外界视为终结一国两制，引发国际社会谴责。美国、日本、英国、瑞典等多国政要发声，
32个国家600几位政要联署谴责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港版国安法的出台预示着香港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将名存实亡，中共可以借国安之名扼杀香港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等，香港的前景不堪设想。据目前网上披露出来的数字，六四屠城当日死伤在中共军队的坦克机枪下40000多人，他们大都是手无寸铁的青年学子，想起那些为儿女们的冤魂年复一年奔走呼号而无果的天安门母亲们，我不禁热泪盈眶。六四屠城整整过去31年了，快在六四屠城的那些刽子手们，有些已经死了，有些还在人间逍遥法外，苟延残喘。特别是那个踩着学生血拍上位，目前已经死到临头的夏姆魔头和黑军师，仍然在这操控中共公事集团余业，兴风作浪，作恶不止，试图在香港重演六四21年前的7月20日，郭泽民和中共联手悍然发动了迫害法轮功运动。在21年当中，近亿法轮功学员和家人长期被污蔑、监控，数百万学员被中共绑架、关押、劳教、判刑和关洗脑班，被酷刑致死或活摘器官致死的难以计数，数百万家庭被迫害得支离破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据名为网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7月10号，有8605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8143人被非法劳教，17963人被非法判刑，18838人被绑架关入洗脑班，809人被绑架入精神病院，各种迫害案例共518940起。截至目前，至少有实名实姓的447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这个只是法轮功学员被虐杀的冰山一角。据最新数据显示，至2015年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数量就达150万例之多，其中绝大多数器官供体来自法轮功学院。而令人气愤的是，目前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的罪恶仍在进行着。31年前中共在天安门前屠杀青年学子，21年前中共在这里屠杀法轮功学院，甚至用活摘器官的方式血腥屠杀，包括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藏族人等善良民众。数年前发生新疆80000维族人被关押在新疆拘留营，去年中共又将屠刀架到了港人身上，如今又要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将数百万香港民众置于任中共任意宰割的羔羊的处境。在中共屠杀六四学生30周年的时候，全球首座王慧林党坦克雕像在美国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和观众见面，意在使人类永远记住8964这个充满血腥的符号。31年过去了，人类最大的收获是六四屠城的惨案让人们彻底看清了中共，不再被其谎言所迷惑欺骗，对中共彻底失去了信心。21年过去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仍在继续的现实，使民众彻底清醒了，认清了中共祸害人、屠杀人的邪恶本性。只要中共存在一日，民众就摆脱不了被其肆意迫害、游轮和屠杀的悲剧。一年多过去了，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及目前中共试图彻底废弃中英联合声明的现实，被香港民众和大陆同胞彻底认清了中共，亦被世界如梦初醒。目前正在发生着的大瘟疫和因中共隐瞒疫情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损失和造成的恶果，使人类更加清醒。九平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住我们的世界三本书中已经揭示了中共的本质，它就是一个毫无人性可言的共产邪令，一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货真价实的国家恐怖主义组织，一个祸乱人间的恶魔。它存在的终极目的就是毁灭人类。中国有句俗语叫冤有头债有主，中共就是那个制造一切冤案的主犯。中共不除，冤案不断，六四会随时重演。六四给人类留下的历史责任就是勿忘六四，解体中共， 这个31年前就已经被我们留下的人类未尽的课题，世界局势正在发生着快速变化，解体中共的日子不会太远了。愿所有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冤魂们得到安息，愿千千万万个母亲们的泪水不会白流，愿共产邪灵这个危害屠杀人类的魔鬼早日消失妥尽，愿人类社会永远和平安宁，愿人们永远记住这个被人类带来苦难的日子。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
请听来自周生的评论文章，中共反助川普开启全面经济战。川普刚刚宣布了针对中共的一系列制裁，包括对中共官员的制裁，强力回应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中共高层又要睡不着了。川普的这些谋划并非在一夕之间产生，而是一直在酝酿中，只等适当的时机。中共在内外交困中乱了方寸，鲁莽地搞搞香港，还幻想要挟美国和西方各国，却不小心帮助川普启动了全面经济战。因突如其来的瘟疫大流行，川普的贸易战提前达标，美国贸易逆差必将迅速缩减，不单止美国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各国供应链亦都主动从中国转移，对中共的釜底抽薪快速实现，中共的外汇储备足堪建立，即使想完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采购，已经有心无力，贸易协议的作用变得有限。川普已经开始第二阶段的布局，延长和拓展了华为禁令后，又将33家中国公司列入制裁的黑名单。川普亦早就盯上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相关政策就绪，只等公开宣布，他断流向中共的美元资金，中共窃取美国技术亦被一一封堵，千人计划夭折，中共军队人员再难进入美国学习，其他有嫌疑的留学生亦将被拒。川普当然亦知道，香港是一个漏洞，对中共实施的制裁支持无法复制到香港，中共仍然可以转美国的空子、资金、技术、关键零部件、订单等，仍然可以通过香港获得。假如中共自己不销毁一国两制，川普亦没理由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如今中共帮川普消除了这个顾忌，川普可以放手展开全面经济战。这一战本应在川普规划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中共帮助川普提前实施了。香港特殊地位消失，转口贸易势必一落千丈，各个在香港的公司应该大多会撤离，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将加速，先进科技、关键零部件亦无法再轻易地从香港流入中国大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亦将消亡，香港不再会是中共的摇钱树，中共权贵亦好难通过香港洗钱，中共各级官员、亲属、特种人员的香港护照亦突然一钱不值，和中国护照一样，无法再获得主要国家免签，中共竹篮打水一场空。中共会反悔吗？也许会，但中共的信用已经彻底破产。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刚刚在记者会上回答问题说，随着1997年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英联合声明中所规定的与英方有关的权利和义务都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假如中共又纠错，说赵立坚确实好像川普所说是个笨蛋，这个只是他一家之言，还有人会相信吗？中共可能会发泄式的残害香港人，但香港人在义愤之下和国际支持下，又会再次勇敢走上街头。面对国际制裁压力，中共如果向港警下死命令，香港警察还会认真执行吗？他们应该都会思忖自己会有怎样的下场，中共可能不得不考虑是否要派出军队血腥镇压，但中共亦应该知道， 这样的话，就不单止是美中经济战，而可能换来西方各国的全面制裁，甚至禁运。再甚者，如果各国联合追究中共隐瞒疫情的责任，真可能招来80国联军上门索赔。天要灭中共了，中共的本性当然要挣扎，中共越挣扎，套在颈上的绞索就越紧。天理昭昭，坏事做尽终遭报。天将助勇敢的香港人，带给香港人福报，每一个中国人可有所领悟。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用心播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上第四部《美苏对视：中共关起门来剿灭传统文化》。二战之后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邪灵为了维持这个阵营，让苏联在军事上强大起来，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美苏军事对视，看起来是美苏抗衡，实际上是被中共换来了空间和时间。有了苏联的火力掩护，邪灵就让中共腾出手来针对中国的神传文化下手了，要摧毁华夏文明，打掉中国人的信仰。怎样破坏呢？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制造人伦浩劫，制起无神论的大棒，以阶级斗争为纲，恨、骗、斗、杀，砸向中国5000年传承的文化，颠倒是非善恶标准，好的讲成坏的，坏的讲成好的，礼仪之邦不复在，活生生的将有信仰的中华儿女洗脑成了不认祖宗的马列子孙。第五步，苏联解体，中共上位。当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中共破坏殆尽之后，中共亦在这个过程中将整人的经验积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共产邪灵觉得中共已经邪恶到能够被利用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于是作为跳板试验场和掩护体的苏联，其使命亦就进入了尾声。耶大的一个共产阵营轰然倒塌，苏联退出了历史舞台，共产主义龙头老大的这张屁亦就被中共继承了过来。第六步，经济步伐道德崩溃。随着冷战的军事对抗结束，一场经济大戏上场了。如何让一个被政治运动整得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快速步伐致富呢？邪灵安排了财富大挪移，将西方的财富转移到中国。为什么苏联解体后没有发生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一涌而入苏联，而中共当上了共产主义老大，反而受到西方资本的青睐呢？人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个现象，其实背后根本的原因是邪灵的安排。到了苏联退场，中共登台唱戏的时候了。细说起来，西方特别是美国人的中国情怀亦是为了这一刻。美苏对抗时期，中苏亦交恶，闭关自守的中国显得形单只影。中共的邪恶主要表现在对自己文化的破坏，对自己人民的屠杀，而在国际上不出头，客观上让敌视苏联的西方对中国一直抱有某种好感。无论中共如何诋毁美国是狼子野心， 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却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或者这个就是世人对中心之国的情结吧。总之，大戏开场之后，海外巨额的资本和西方上百年积累的技术呼啦啦缺堤一样冲向了中国，遇上了勤勤恳恳不为辛劳而心灵守巧被中共整得穷怕了要拼命搵钱的中国人，一场经济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以市场为优利，全世界的钱都往中国跑，以万亿计的美元进入中国，西方国家的市场都对中国打开，赚取的外汇又回到了中国，西方资本家赚的钱又流向了中国，中国的外汇储备疯狂般暴增，都到了多到贩售怎样用的地步。同时，中共按汇率印出数倍于外汇的人民币投放到市场，让整个社会的钱多到不得了，然后又是房价一路飙升，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货币来消化，于是中共的印钞机简直就停不到下来，财富一夜暴涨的财富，连中国人自己都惊讶，为什么来得这么快这么容易呢？表面上好像是因为中国人勤劳苦干，其实如果没有邪灵在背后操控的财富大内儿，是暴富不起来的。自古以来，正常社会的经济发展都要有相应的道德水平来支撑，此之谓富而有德。邪灵有意识的在中国反其道而行之，有道是土包子开花更厉害，从越穷越光荣的禁欲主义到一切向钱看的性解放时代，民众的道德日益下滑，不断突破着道德底线，让道德下滑的同时却打造了一个快速崛起的经济体，形成了一个庞然大物般的经济怪胎。邪灵安排这场经济奇迹的目的很简单，没有了经济上的强大，中共就没有对世界的发言权。但是邪灵并不是为了让中国强大而安排这一切的，邪灵是要让世界在经济上和国际事务上有求于中共，在中共继续将中国人的道德推向深渊时，迫害中国人的信仰时，整个世界能够保持沉默视而不见，同时还要让道德堕落了的中国去将世界的道德亦拉下来走向共位。不过邪灵在利用全球化玩财富大内儿，让中国一夜暴富的花招时，亦定下了让这种财富消失的机制。西方民众早晚会起来反对财富的大内儿，一旦其政客面临来自选民的压力，这些国家亦会改弦更张，甚至联合起来对抗中共。中国虚胖的经济根本就不是对手，同时没有道德的经济是不会持续发展的。在安排了不计道德成本的经济步伐的同时，就埋下了未来道德成本过高而导致经济崩盘的伏笔。第七步，中共用经济捆绑全世界的道德。西方人说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投资中国是为了让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自动转型到民主自由。邪灵盘算的是用经济利益来套住西方，用贪欲让西方丧失他们的道德原则而成为中共的帮凶，用经济利益将西方和中共绑到一条船上。事实上亦证明在利益面前，民主自由变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潜伏在西方社会的共产主义思潮借尸还魂，从西方内部撕裂社会，制造混乱，为中共极权摇旗呐喊。什么是普世价值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善忍就是普世价值。当这样的价值受到中共严厉打压的时候，当历史需要西方社会抵制中共暴行的时候，西方在经济利益面前沉默，甚至助纣为虐了。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自由社会既促成了这种局面，自身又成为其受害者，和中共一起走向共位的路上，这个就是邪灵要达到的目的。 世人有没有机会摆脱邪灵的控制，挫败邪灵的阴谋呢？当然有，那个就是主动回归道德，不要被心中的贪欲所主宰，为眼前的所谓繁荣而迷失，陶醉在这种梦想中，认不清中共阴谋带来的危机，人类危险至极。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听日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